可是如果说你的发心动心呢是有这个贪心、有嗔心、有慢心啊、这些的这个杂染的话，那这个呢这些的努力呢都会落入这个邪道哦。所以我们讲到这样的一种邪发心呢，它呢就是它有一种这个，因为它这个贪心慢心，其实呢说起来就是潜在有一种英雄主义。可能他在这个学佛前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性格取向啊，他非常的热心，可是这个热心里面呢就是有这些啊，有这些这个有这些贪跟这个慢的这种这个杂染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往往这些会出问题的人，他多半不能够自觉，不能够察觉到这种细微心念的差池啊哦。那你就是跟他讲他也不会承认，通常都不会承认的啦哦。那所以说如果说呢出事了，发生问题，那不能呢去认识到说我自己呢是我自己出了问题，那他就会一直呢就一直这样下去啊、那弄了半天还是解决不了啊、也让身边的人很忙很累又很担心啊、那就是这个种种的呢就是要去一直要去应付他提出来的这些这个需要。事实上呢不是谁需要谁、哦、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心念呢、就是要去这个修正哦。所以除非他真正的认识到说原来都是自己的心念所招感的，认清楚自己的能力，然后决定说哎呀我不玩了，我不搞了、那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然都只是呢治标不治本哦。那可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路上啊就是常常呢也看到啊，就是也有这些事情呢，也不是没有，常常会去遇到啊。那就是你说遇到这些事情呢是不是他特倒霉，也不是啊，也不是说他这样就完了好像说大家都觉得很惋惜，就这么好的一个人啊这么精进修持的人怎么就遇到这种魔障呢，好像呢修行就到此为止，就画上休止符。其实我们说真正的一个佛弟子呢，他有正知见的这个佛弟子呢，虽然我们还没有证得这个宿命通、天眼通啊，你看不到过去，你也看不到未来，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因果的道理啊，我们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嘛，所以我们常说修行人啊，他不求顺境啊，他也不怕逆境，因为你知道好境界、坏境界，那都是过去善业哈、恶业的这个种子的现前嘛，因此你这个逆境来了你就不会在这着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起烦恼心或者是自暴自弃啊或者一直打击自己的信心，而是我们就会明白说，只要我们有正知见我们能够智慧的处理，那我们能够明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逆境现在的这个不顺遂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往往我们说这个障碍有从外来有从内在的嘛也有情绪上的啦那这个都是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过去造作来的，那我们接受呢这样的一个事情这种状况你要先接受，因为何该如此自作自受本来就何该如此那我们不接受呢又是抗拒半天呢就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就接受，知道呢这是我过去的造作，那打从内心呢自诚忏悔就不要再跟他这样子牵拖下去那打击自己那他这个业呢就爆掉了，那就消了一个业那你每一次遇到逆境或者是休息的不顺遂，那你都能够如是的慢慢的你的障碍就清净了嘛你将来呢修行呢就会什么越来越得力所以这个我们修行道上学长很重要前辈很重要就是过来人他知道就其实原来大家都是这样子这个跌跌撞撞的，然后才慢慢的知道怎么走路所以不用害怕逆境那也不用用这个逆境呢来打击自己的信心其实我们今生啊能够呢就是那个同聚一堂啊像现在这样来学习佛法，可以说是这个过去生呢、决定呢已经有过这个深厚的栽培否则呢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福气这样来学习佛法但是每个人的善根不同嘛那障碍的深浅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慢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之中呢，也应该会慢对自己呢会有这个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举例说呢，你看有的人他的这个心量呢非常的大他的心非常的宽厚，非常的善良，那他来学佛呢，他入到佛门呢还很欢喜 那谁找他做什么啦，打七啦，做什么闭关啦，或者是参加什么法会活动课程啦，只要呢他挪得出时间啦，只要他方便呢，他几乎都不咀嚼的哈。那打从他这个开始入这个接触到佛法，开始学佛呢，他就是非常快乐就是欢喜菩萨乐呵呵的一个人那他这样几年下来，他课也听了不少。可是呢，这样他就是可以说是福报很大，可是政治界呢还呢不是很够还是有一些这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呢，他福报很大就所谓的这个烦恼障比较轻他即使呢就是这个佛法不是很通达，可是呢他总是一个老好人就是一个好人那所以他所知障呢就要去这个可能就是要比较这个去清净所以这样就是要多多加强这个佛法正见的一个栽培多多的来熏习呢这个正法我们就观察自己啊好像也有的人他不是这样，他这个他可能他的这个个性，他是这种心思细密，然后呢这个感受很敏锐也就是想很多，然后感觉很多的那其实他学佛内心呢也有法喜尤其是他听到这个相应的法他就整个人呢为之一振非常的欢喜那虽然呢也听了不少课，可是呢也觉得说哎呀常常还是会有这个大大小小的烦恼就跟别人比一比呢总是觉得自己障碍还蛮多的可是这样的人呢常常有挫败感，因为就是这个但是他在听经闻法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可以对这个法义呢往往他有这个比较深入的这个理解而在这个闻法的时候呢，也能够对这个细微处呢有这个清楚的判别因此他也比较不会随着这个世俗的知见转。那这种人呢，他可能就是属于这种烦恼障比较重，但是呢所知障比较轻那像这样的人，他只要恒常不气馁的去修这个对治法门，那也能够清净烦恼所以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我们这边只是举个例子就是千差万别的啦那只是说帮助我们醒智，说我们到底是这个烦恼障重，还是呢所知障比较重是这个烦恼比较轻呢，还是呢智慧比较多从我们从过去到今生那以来啦，你总是有这个你栽培特别深厚的部分所以明白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短处，那哪边呢应当要加强，哪边呢需要去对治那我们就呢不必呢就是这个妄自菲薄只要我们观念正确，如法的修行呢，那就慢慢的呢能够消除这个恶业的这个障碍所以我们看这个诸佛菩萨历代祖师的这个修行过程就刚刚看玄奘大师就是的，哪有一路平坦到西方的，没有啦都嘛是我们说可歌可泣都是这个很壮烈的这种行止，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过程或看到这种传记，你都会觉得这个全身的这个毛发呢都要这个竖立就是汗毛直竖非常的这个就是受到这个感动那你说即使说成佛也是会遇到魔王冤家来障碍呢就是光所以这个修行呢是不可能说一路平坦的了我们光是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呢遇到呢那就不少了吧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这个遇到障碍的时候，不管是外来的或者是内心所起的我们往往呢都会呢常常我们都是感到沮丧然后呢自我诅咒自我诅咒就是说哎呀我不行啦我怎么障碍这么重啦我这样将来一定要堕地狱的啦就是对自己很绝望自己骂自己说哎过来啊我老是这样真是业障鬼拖油瓶不是这个、就是师父对弟子讲的就会把自己的自信心啊骂跑那就不敢相信说自己修行能够成就嘛，最后就老是这样子打击的结果，最后就会变成什么半吊子学佛，因为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我这辈子是不可能修出个名堂来了，那就也就不怎么努力了，因为已经没有动力了，总是挫折感嘛或者有些人他干脆就放弃不修了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呢智慧的去面对，那这就是一个消业的过程，是好事不是坏事其实我们这个逆境来的真的就是看你怎么处理就变成一个逆吉祥像我们看这个净空老法师他一生的修行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忍辱的典范 你看他今天能够这样子哦，这个八十几岁的这个老人啊，常常有些人他不学佛，他都赞叹老和尚说他这个老人家看起来怎么这么慈悲啊？哦，这怎么这么这个就是非常慈祥哦，非常慈悲，然后非常柔和哦。他今天能够这样心平气和啊，其实要他面对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一种，就是这个别人对他的嫉妒障碍啊。他面对再多的这个攻击诽谤呢，他都不会被激怒啊，不为所动啊。那其实他这种忍辱的精神呢，是从他这个早年出家呢就开始慢慢修成的。哦，在老法师的开示当中呢，他常常讲到他感恩遇到三位好老师。第一位是方东梅老师啊，那第二位呢啊，方东梅老师呢是这个接引他啊，这个接引老法师呢入佛门啊，因为他介绍他呢，就是这个佛法呢。是最高的的一个这个哲学啊，最高等的这个哲学。而张家大师呢，给他呢奠定根基啊。他之前跟了方东美，后来就有机会跟张家大师这个学佛。那最后呢，是这个李炳南呐、啊、老居士呢，就成就他啊，就是带领他学经讲经。那这个呢是善缘，但是法师呢出家之后呢，他的道场呢不能够容纳他哦，因为法师他剃度的这个出家的这个道场呢，他是以这个金忏法会为主哦，所以他不容许呢就是这个法师的来这个学经啊哈，这、哦、来讲法哈、哦，最后呢就被赶出来哈、哦，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恶缘啊、哦，但是呢这想一想后来的果报好不好呢？好嘛。老法师自己讲，他看他这一生的过程呢、啊，就是你看起来是恶缘，其实呢，后来果报好啊，他本来是一个就是已经这个，等于他出来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家人，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可是呢，成就了他，因为如果说他没有被赶出来，他这一生呢、啊，他说他不能够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这个他发愿要说法，而说法的成就呢，是要在这个讲台上呢，经过这个千锤百炼啊、哦。那他这个道场呢，他出家的道场呢，纵使对他再好哦，衣食饮食的供养呢，样样具足，但是呢，他不肯让法师讲经嘛，那他就没有学讲的机会啊。所以你说眼下看起来是恶缘，可是后来的果报呢是好的。那以后呢，他就这个遇到韩馆长护持他哦，馆长呢，他三十多年来呢，就是帮助法师哦，那成就这个法师讲经的这个机会哦，直到这个馆长往生哦，那在这个三十几年来啊哦，就是十几年之后哦，这个才有了这个一个这个集美的哦这个图书馆，那他这个道场的这个管理权啊，全部都在馆长的手上哦，那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多人也不平啦、啊，跟法师讲说，哎呀，这韩馆长多权呐、啊。哦，怎么是这个？以这个应该是出家众为主嘛？怎么以在家众为主呢？可是法师呢，都只是笑一笑啊、就是说，哎呀，那有人管事不是更好吗？哦，那就不用操心啦、啊。哦，其实呢，那个这个我们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因为呢。他这个管事呢，不是说你就没事诶，他是韩馆长在世的时候，所有信众供养法师的红包，全部呢都是呢就是全部都韩馆长拿去了啊。那法师呢，这个出家时呢也发愿不收徒弟，但是我们明明看到啊，法师座下这个物自备的这个法师，明明都是法师剃度的弟子呢，可是法师说不是啊，那原来是怎么样？原来这些出家弟子是通过馆长。馆长这个要求那馆长这个就是这个已经这个什么考核过同意的，然后请这个法师剃度连法名都是馆长取的所以不知道内情的人就会很纳闷说，哎，老法师怎么总说他没有收过徒弟啊？这样好奇怪其实呢，就是因为不知道啊而且馆长在这个晚年他生病的时候啊，其实馆长在后来这个那时候这个大陆开放，老和尚也常常呢就要陪这个馆长回老家啊，或者他去哪里都会陪他去走走那就是其实都是因为什么感念他的恩呐到我。这个馆长他晚年这个生病的时候呢，是图书馆的这些出家众轮流来照顾馆长馆长那时候还指定你必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才能来照顾那有一次呢，就有一个这个出家众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触恼了馆长当时呢，这个法师呢正在讲经 讲堂里面讲经呢，馆长呢，哎，下面台下呢，全部呢都是听讲的这个大众。那馆长不管了，走到直接就走到这个前面讲台，当众呢就跟法师说：“你给我下来。”哦，他说：“你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弟子的。”哦，那法师怎么做？他有没有这个觉得非常的这个恼怒？哦，这那个有没有说这个去这个招引公分？没有，法师二话不说走下讲台。跟这个馆长顶礼道歉，哦，他是这样子修来的，哦，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呢，说这个是感觉总是这个逆缘啊，哦，就觉得说，哎呀，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呢，哦？可是对法师来讲，哦，是善缘啊，哦，这馆长成就了法师啊，哦，那馆长什么都要啊，哦，那法师就什么都给他，哦，他就不管钱不管人不管事啊，就把他这个烦恼都断了，就没有烦恼的来源，他只要好好的啊，哦，就是研读经典啊。所以就是你善的因，遇到恶的缘，那这个果报呢结果还是善的嘛，那所以说老法师有今天的成就啦，别人呢，啊，常常就是尤其是馆长在世的时候，他们很多事情看在眼里呢，总是有一些呢，这个不平呢，就说这个馆长不好，可是呢法师呢他能够看到馆长的功德，我们讲这些事情啊，不是要说他坏话，就是你看这个当事者老法师本身呢，他没有过这个抱怨呢，他总是感他的恩哦，就是馆长他不但他真的成就了他，为什么？他护持他哦，成就他讲经，他也考验他，成就他的道行，这不是非常的一个说很难得的一个大菩萨嘛哦，所以这个法师呢就非常感念这个馆长的大恩大德，你看到他的这个道场哦，都还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当年的这些照片哦，那这是。那个法师所看到是我们这一般呢，啊，我们世间人啊见不到的哈，哦。一直到这馆长他往生十年呢，啊，还年年呢，每一年呢，在他的这个往生的时候呢，帮他办这个举办三十系念的超度法会，来纪念他，来感恩他。哦，那这个他这个图书馆啊，这个道场建立之后呢，也是用馆长的名字嘛，啊，那馆长往生之后呢，他的这个道场的这个产权嘛，啊，就自然就是由他的儿子继承了，啊，那儿子呢就，就跟他母亲不一样，所以最后呢，就是法师跟他这些所有的这些僧众呢就没有办法，就只好离开了，就出家众全部都离开，啊，那你说这个果报呢，这好不好呢，法师还是觉得说非常的殊胜，他也非常的感激呢这个馆长的儿子，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说呢他的儿子呢继续呢像他母亲那样的护持的话，法师没有像今天这样全球弘法的机会，他就是要这个，他那时候呢已经呢年纪也越来越大，这个馆长呢在美国有个因缘呢，他就得去往美国跑，还有新加坡，所以他呢一年呢要分配有三段时间呢，一段在台湾，一段在美国，一站在新加坡，他说他年纪大了这样跑其实很辛苦啊，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护持之后呢，他反而自由了啊，他这个也能够安住在一个地方啊，好好的讲经，也培养一些呢这个想要呢就是这个学讲的一些这个学生啊，所以呢就是那个法师呢就是他这个就是一生呢都活在这个感恩之中啊，那也因为他早年的这些经验啊，法师一生呢都这个专心讲学，样样不操心啊，不管呢到哪里啊，直到今天也是一样，都是三不管，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啊，以前没得管，后来自然也不会管啊，所以一生呢就教学，也不去沾染名闻利养，就是非常的自在啊，所以这个感谢这一切的善缘恶缘，因为有这些因缘呢才能够成就这个法师今天的成就，所以说你业因果报呢，真正呢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够明白，我们看起来是恶缘，我们看起来是逆境，那个其实最重要是你的存心啊，你有没有正知见，因为心是因嘛，外面是缘嘛，乃至你修行的境界啊，那也都只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种子的这个现行嘛，所以你的心好，你的知见正，你遇到恶缘恶境界，后来的结果还是好的，所以善缘是真上缘，逆缘呢也可以是逆真上缘，我们说逆吉祥，所以往往逆真上缘的这个成就呢会更大，那世间人他没有这样的认识啊，他就会非常的害怕遇到逆境，遇到逆缘嘛，所以我们看每逢这个过年的大过年的时候呢， 这个寺院宫庙啊都是人烟鼎盛，无非是为了什么？为了求得一年的平安顺利嘛，最好可以让我插到头香嘛。你看像这个有一些还要先登记呢，还要是这个他有些还要变成什么大功德主呢，他才要捐款多少，他才能够敲那个过年晚上的那个钟啊，像大陆他们有晚上给人家敲钟的，大年初一过了这个子时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呢得到一个好彩头啊。那我们看也很多人年年都要去算命啊，特别是年初啊，或者是年尾去算明年的命啊，就是要了解说，那这一年里呢，我要注意些什么，要避开一些什么，那有什么禁忌啊？每年批一次命，作为这个趋吉避凶的参考啊。那其实这都是因为出于这内心深处的什么部位啊？因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他有恐怖心。为什么会恐怖心？因为他这个不确定里面可能是凶灾啊。可能是恶事啊，所以他其实部位的是这个恶事情啊。那如果说我们面对逆境，面对挫折，那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那能够智慧的处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担忧跟恐怖啊。所以这一个善心呢，存心善跟正知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不断的加强这个部分呢，那以下呢要讲这个修行人的呢有三种颠倒啊。然由圣教将近隐没，能以了义无垢教理判决正道，圆满恶要诸善士夫亦尽灭亡啊。但是呢由于佛陀正法呢将要逐渐的隐没，那有能力呢以清净了义的教理呢正确判断圆满要道的善知识呢也几乎呢都呢圆寂了啊。六诸有情多是薄福，虽遇正法略有信仰，然其慧力罪极累劣，故现人有轻毁戒品持戒等事，于修道时弃舍此等，宛如和尚所教而修啊。那而且呢这个不仅呢正法将就是快要这个没落了，善知识呢也都快呢离开世间了。那我们呢众生呢又多是呢这福德浅薄的虽然呢对于正法呢稍稍的呢有一点点信心，但是智慧非常的这个下劣，他智慧非常的差因此呢现在呢还有这个毁谤行品持戒这些事情，而在实际的修持的时候呢又呢弃舍这一些布施六度等行品就像刚刚讲的支那和尚所教导的做法，他只求呢安住在无分别中，那这就是呢我们说行颠倒，也就是他行持上的颠倒，他舍弃行品不修那另外呢以下是第二种又有一类除毁谤方便而外，见解道理许和尚说而为善哉另外也有人他虽然他没有毁谤行品，但是呢他对这个支那和尚的说法呢非常的同意也就是说他跟这个和尚的这个见解看法是一致的他只是没有照这个毁谤的口业而已那这是知见上的颠倒那第三种呢是修行的颠倒又有愚者弃舍官会全部思维亦许和尚修法为善那第三种人呢就干脆呢就舍弃这个观察会完全呢就不去思维法义，那心里面呢都是很赞同这和尚所教的修法，就认为只要安住在无分别当中者就好了，那这个是实修上面的颠倒此等知道权位接近修空方所，纵许修空，然若说云以得无倒空性之意，无谬修习，有修正者唯当修空，不当更修世俗行品，或说行品不须执为中心，多门修习亦与一切圣教相违，唯是唯越正理之道。那上面三种颠倒呢，不管它是这个行的颠倒，行持上的颠倒，或见解的颠倒，或实修的颠倒呢，它可以说呢它与这个空性的修持呢还离得很远，就它根本那种做法都不是呢修空的方法纵然我们说承认说它是在修空，但是如果呢它还认为说已经呢获得这个无倒没有颠倒空性一体的教诲， 而且呢还能够如理如法修正的人，这样的人应当就只要修空，不必再修这个世俗的行品啊，这些六度万行啊，或者呢，他说这个世俗的这个行品呢不是重点，不需要多方面的修行，那这呢也与这个经典啊与教理呢相违背啊。那以下呢就讲说呢他这个相违背的理由。以诸大乘人所应承办，视为无住大波涅槃啊。无住的大波涅槃呢，是大乘的修行人所要承办的啊。我们说这个大乘的这个修行呢，是这个所谓智不住生死啊，悲不入涅槃，它不住于这个不落于轮回或涅槃的这个两边啊，这就是佛的大波涅槃啊。大乘他所成就的涅槃呢，跟小乘不同哦，小乘所成就的是偏空涅槃啊。他还在世间的时候呢，叫做有余一啊，这白板有余一涅槃啊，因为他虽然已经断了这个三界的烦恼，但是他这个果报体还在啊，他这个肉身还在。那等到他往生之后呢，就叫做无余一涅槃啊。那那时候的境界呢，我们说他这个成功至极啊，他虽然这个不再来世间啊，轮回生死啊，入了这个灭尽定，安住在空性之中啊，放长假啊，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他呢还会受到佛菩萨的劝发，还会再发起菩提心来行菩萨道。那那时候所成就的呢，就是呢大波涅槃的境界了啊。其能不住生死者，是由觉悟真实意会。依圣意道次，圣身之道，智慧之良，智慧之分之所承办故啊。这边讲说呢，我们说这个不住啊，智不住生死啊，就是他能够不住生死啊，能够不在生死当中流转，那就是因为呢，他已经证得空性实义的智慧。那这是依着圣意道的修行次第来成就般若的圣身见，而累积的智慧之良呢所承办的。不住极尽波涅槃者，是有了悟尽所有慧，熟地道次广大之道，福德之良，方便之分之所承办故啊。那呢我们说悲不入涅槃呢啊，他能够不住于极灭涅槃的境界呢，那就是因为他了悟啊，了悟了由这个大悲心所成就的厚德智啊，这边这个尽所有慧就是厚德智啊。那这是呢依照世俗地的修道次第，广行利他方便的菩萨道而累积的福德资粮所承办的啊。由此可知呢啊，主张了只要修空而不必修持世俗这个行品的说法，它是不合理的啊。因为如果不修学福德资粮的方便分，那他就不能够做到这个，不能够达到悲不住涅槃啊，悲不入涅槃的这个境界嘛，那他也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成就佛的大波涅槃啊。如秘密不可思议经云：智慧之良者，未能断除一切烦恼；福德之良者，未能长养一切友情。世尊，已是因缘，菩萨摩诃萨当勤修习福智之良啊。在秘密不可思议经中说呢，智慧之良的作用啊，它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好，那福德资粮的作用呢，它是呢，能够呢，长养一切的友情。啊，那这个世尊呢，以是因缘啊，以此因缘呢，大菩萨呢，应当要精勤的来修习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